第十八节，二十九章，箴言二十九章第十八节。
没有一家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好，谢谢。那这个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这个没有异象哈，没有异象，小字或作末世，没有末世，民就放肆。好，那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对，所以什么叫末世呢？就是神很少跟他的百姓特别的对他们说话。好，他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好，神很少在跟他们讲话。你想为什么神很少跟百姓讲话？神很少跟以利讲话，也很少跟当时的百姓说话，为什么？因为人没有能听的耳嘛，所以神就不要再多说什么。好，我们再看在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在两段圣经1079页，1079页，第八章第十一节十二节。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谢谢。这里神说哈，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人不听神的话，你的生命就会饥饿，会干渴。你的生命就像没有水一样干渴。他说他们就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好，所以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找他，当趁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他，当趁神还给我们有话的时候好好来听从他的话。好，否则神就不说什么话。而人那时候呢，当你生命有需要，你在往来奔跑寻求，你都寻不着，什么也寻不着，神不说话就不说话。那我最近，我想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啊、也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陈静心投降了，哈，弃械投降。可是呢，从白冰冰女儿那个被绑票撕票以后，这么长的一段日子来，实在报纸上一连串的登出来，这三个逃亡的人呢，他们在被通缉的期间呢，仍然继续的绑架、掳人勒赎，好，然后呢强暴，好，好像一个什么，好像那个。移动会移动的人形炸弹，好，是个炸弹，可是是人，好，它不是真的炸弹，可是呢，它好像是一个人，它移动到哪里呢？爆炸就在哪里，好，一个人形炸弹，一直在会移动的人形炸弹。那虽然两个死亡，一个被一个已经被关起来，但是呢，并不是事情就 OK 了。从这些事。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受的伤害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弥补的。好，那个被掳的那个商人，诚信商人，现在就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虽然他命保了，可是呢，他现在就是那种惊恐害怕，使人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我想到说，那个一个女孩子只是。从七楼下楼去， 去开信箱而已，就被陈进兴拿着手枪这样叫他上楼去。好可怕，什么样的国家，我们中华民国居然会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想到就是说，虽然好像这个结束，但是人民在害怕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个陈进兴，还有多少个高天明，所以这种案还会多少的发生。那我就想到说，这种病态，一个国家整个的生病了，那不是一朝一夕的，那不是一年两年的，那是长期以来。发现我们在台湾，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给我们什么意向，所以整个的从小学去受教育呢，就是你考第一名最重要，你考一百分最重要，一切的努力，无论家长，无论老师，学校，整个社会给一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读书，读书就最重要，能够考上学校就最重要，整个拼命在那边。身体不好了也没关系，你熬夜也没关系，你就是只要能够这个考上好学校就是最好。你看整个就这样造成。然后接下来呢，当你长大了以后，什么最重要？赚钱，赚钱最重要。所以所有哪里薪水高就去哪里，只要钱能够拿到钱就是最重要。所以为什么整个国家变到这样，那个太多的病态，已经多年的饥饿习在那个地方。所以当孩子长大了呢，他也是我怎么样，我这样一枪过去了，在他背后五百万到手，对不对？那我何必要赚钱一个月三万块五万块啊？赚到什么时候啊？当然这样方便嘛。那除非我们台湾的政治实在是够有威信，好，那我们的司法够清廉，好，已经给社会百姓有够这样子的榜样下来，让人以犯法为羞耻，否则的话，这些事照样继续发生的，不知道会有多少个陈进兴。那我就想到说，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整个到长大了以后，就是赚钱最重要嘛，钱最重要。好，而且每个人所没有任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大家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最重要。我看到报纸写说，他太太说，那时候陈进兴要投降的时候，他就想说，哎呀，我们从此就不能再见面了，因为各关在不同的监狱里。我们这生永远不能再见面了，如果来生再嫁，我还要再嫁给你。我看那实在是，是不是因为这个丈夫这么爱我，所以我就要嫁给他？可是他却不爱哦，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很重要，可是别人的孩子都不重要。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那么宝贝，别人的妻子孩子都一点都不重要，这种人我还要嫁给他？我就觉得人的价值观怎么会变到这种地步？她觉得她丈夫爱她就好了吗？可是你丈夫是一个杀人，是啊，她说没杀人，没杀人，可是可以这样子的强暴那么多的女孩子，你知道那个一辈子叫那个人受伤哎，一个人遭遇那样子，是一辈子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伤害。可是她觉得没有关系，我还要再嫁给这个丈夫。哎呀，我就觉得说，人的价值观、评判的观念怎么已经到这种地步？只要他爱我，有给我钱就好了，管他的品格如何，他对人的爱如何，他的道德如何都不重要了。那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神国的百姓也是，今天一个国家没有给百姓教育，没有给百姓意向。几年下来，一个国家美丽的宝岛变成是这样，人心惶惶。你怎么知道你去开信箱就会有枪抵着你？你怎么知道你睡在家中就会有人这样忽然间打破窗子进来？那警察在那抓那个逃犯，在上面看看着警察这么笨，没有受过很好的装备 严格的训练，这个国家百姓就不安了。我觉得整国的百姓也是一样，整国的百姓如果没有好好让神的话来教育我们，没有好好来遵守神的话，这个神的国所的百姓也是一盘散沙。虽然他们拥有那样的权柄能力，可是都不会用。就好像警察虽然有枪，但是呢你枪是比歹徒多了，可是呢歹徒的枪好像都发挥作用了，警察的枪没有发挥作用。今天神国的百姓也是，我就想到说民无异象，没有异象百姓就放肆，神的百姓没有知识就必灭亡。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我的神的知识，我们真的会灭亡，被仇敌吞噬。那今天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异象，你的孩子哪来有异象？那到底做父母的异象是什么呢？如果做父母的在家，好，谈的就是说，太太就是说，跟丈夫说，你怎么都赚这么少钱啊？人家都赚多少？哎，那那个公司薪水比较高，你去嘛？还有股票，你去嘛？那如果做爸爸的呢，所谈的就是哇，电视最近怎么样怎么样，哇，哪个节目怎么样，就是在家中谈的都是这些，你孩子哪来什么意向？然后教孩子就是读书读书。我前些日子在辅导一对夫妻，那天他们还没来，我在家亲近主的时候，主你有给我什么话要对他们说？那时候主就是给我话，就是说要跟他们讲，就是要他们要带给孩子有意向，就是你一定要带领你的孩子，教育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有意向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个东岸，好，东岸有一个这个青年人，好像是18岁还是10几岁，就是他晚上12点。他妈妈要睡觉，还跟他讲，嘱咐他说：“你早点睡哦，哈，这样不要读太晚，哈。”那结果呢？半夜的时候，他妈妈就听到那个椅子倒的声音。他妈妈太累，没有起来看。隔天早上起来，发现他孩子已经上吊自杀。那他妈妈前些日子就已经发现这个孩子心情很不好，为什么？跟数学老师关系不好。那因为要考数学，隔天要考数学，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想不开就自杀。另外，这个我们这边加州也有人，哈，这个在这个读 Berkeley 的时候，哈，自杀，哈，在实验室里自杀，哈，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很高的学问，哈，爸爸很杰出的人，哈，那自杀了。他的爸妈一想到这个孩子已经1年了还在哭，一个孩子功课也都蛮好的，就在实验室里自杀。那我们真的很需要给孩子有意向。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每天吃得好好的，穿得好好的，好，然后就是读书读书，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有一个孩子问他妈说，妈，我到底为什么而活？活着每天就是上学，然后放学，然后再上学，再放学，然后就是考试。我到底为什么而活？对，你需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不是为功课而活啊，他活着不是为考试，为那个学校，为一个好学校而活。那他到底为什么而活？我们需要先问这些大人，做父母的，你想想你为什么而活？哦，我活着就是要赚钱啊，给我太太和孩子。我活着就是要赚钱给他，然后呢，等到孩子大了以后呢，你为什么而活？等到孩子结婚以后为什么而活？为孙子而活。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今天是天国的百姓，我们有没有意向？我觉得，有一本书啊，我很盼望大家要介绍你的孩子看，就是荣教士的传记。好， 我们后面有中英文都有，我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看，而且你可以一张一张的念给，从你的孩子小时候你就要一直的教导他，让他成为一个有意向的孩子，有一个有意向的孩子，他活的是有意义有目的的。那龙教士他讲到他的童年，他说他有两件童年的事他记忆一直很新，一件事就是我们全家在一起时的喜乐味道，在一起时全家在一起很快乐。好，那这件事很重要，做父母的你在家要常常喜乐，如果你没有常常喜乐，常常为这个事就很忧虑，为那个事就很发怨言，为那个事就很烦恼，你的孩子哪来的喜乐？好，父母一点事就是吵啊吵啊，好，然后赌气啊，所以你孩子哪来快乐？很多人就说他们童年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全家在一起是那种喜乐的味道，还有第二件事就是孩子们对父母的顺服，对父母那么顺服。他说他的爸爸呢，是一个乡下的医生，很忙碌的乡村医生，所以他全心挂念的都是病人的需要，常常就是开车去救这个病人，去医那个病人。好，那所以呢，教养孩子的责任都是在母亲的身上，但是呢，母亲跟父亲在教养孩子的事上总是看法一致。好，那龙教授说，我很惊讶我的父母对待小孩子们这么有智慧。好，有这样的父母实在帮助我能够认识神、爱神、顺服神。好，那我的母亲呢，他说他的母亲的生活呢，就是以神的话为他生活的准则。他母亲以神的话为他生活的准则，不是做父母老是说我认为我觉得，而是神怎么说，整个神的话是他妈妈生活的准则，也是他爸爸生活的准则。好，那他说母亲对他们管得非常严，我记得荣家是到七十几岁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我想到我的妈妈管教我们那么严，我想的有时候都还会发抖。可是呢，很严但不是凶，他说我的妈妈从来不生气或提高嗓门，她总是很安详很甜美，但是很坚定，她不是大吼大叫，很多妈妈就这样很气要大吼大叫，可是却不会用棍子打下去，一个棍子就是舍不得打下去，可是总是大叫大骂，那很不好，那很给孩子学习习惯也用大骂的，以后他长大他会把你骂回去。那他妈妈管教很严，都照着真言所说的，就是不对的时候要用棍子打。好，但是呢，他不用血气来管教，他从来不吼叫，不生气，不提高嗓门。好，那他的双亲很敬虔。好，他说他的妈妈他的妈妈的家有十一个孩子，他妈妈是第九个。好，那他妈妈的爸爸妈妈，也就是外祖父母很敬虔哈，所以他妈妈很早就有重生得救的清楚经验。好，那所以他认识神的话，也爱慕神的话。好，那他说他的妈妈常常反复的背诵神的话。好，那荣教是从很小，还没有上幼稚园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妈妈常常是边做事就边在那里背神的话。好，有时就拿着圣经在那读。好，那龙家说到七十几岁还仿佛听得见妈妈的那个读神的话，那个充满感情的语调，那个读神的话不是为着考试，好，是真的全心在爱慕神的话在那读。所以龙家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妈妈在读诗篇十九篇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好，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好，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好，所以妈妈在念圣经的那种感情在那念他说他听了就是一心的就是好想赶快读得懂圣经，就一心就好想去读圣经。好，所以他的妈妈他就一直觉得从他幼小的心灵就觉得神的话一定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奇妙的。好，所以他的妈妈在他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读圣经。 还没有上学就教他们读圣经。那这个非常重要。我看到有一位医生的见证，他说呢，他因为小时候呢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妈妈边在煮菜，好，旁边一定放一本圣经，好，他妈妈清晨很早，大概5点多就要起来煮全家要吃的稀饭啊，你知道那时候都在台湾啊，用那个要烧那个炉子啊，哈，所以他一方面煮稀饭煮开水，可是他旁边呢就把一本圣经，就要读读圣经，然后再去照顾稀饭，才不会焦了哈，这样。那他说妈妈的那个景象，那个宝贝神的话，那个景象哈，一直很深刻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你要给你孩子有意向，不是只是跟他说教，而是你做父母的那个生活的言行举动给孩子最深刻的印象。那农家师呢，他说他们母亲一定要他们上教会跟主日学，都不准间断。好，当天气不好有大风雪的时候呢，好，他妈妈总是说今天聚会人数会很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好，聚会人数会很少，好，那我们一定要让神的心，让牧师的心得着安慰，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而且要早早的去，风雪越大他们越是要早去。好，他说这是母亲一生侍奉主的典型态度。好，那如果有一件事很难做，就更有理由好好的去做，否则会永远做不好。你看父母的榜样多么重要。所以荣家是对什么很认真，因为他妈妈是这样的人。那如果做父母的常常都是什么事都比较重要，就是聚会迟到没关系，好，那就是什么事都先忙着做，洗碗不能不洗，什么不能不做，然后到最后才赶快赶啊赶啊赶啊，好，赶去聚会。好，所以孩子他一生养成的习惯也是聚会迟到没有关系，聚会不是很重要。还有呢，如果今天天气不好呢，下雨啊，或者今天我们比较忙啊，算了，今天不要去好了。好，那孩子的学习的榜样也是这样，所以神对这些孩子就不是很重要，神对他们这些孩子也不是很真，也不是真的是神，也不多伟大。因为对我的父母而言，看他们生活，神在他们心中也没多伟大，常常是电视比神更重要。我发现我父亲花在电视机前比在圣经上和读和祷告上时间不知道多多少倍，所以神哪有什么重要，他不是可能渴慕神的。那荣教师说他们那时候小时候教会跟主日学都注重背圣经，好，也教导海外宣教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有儿童宣教乐团，学习认识海外的需要，而且鼓励为海外事工奉献。好，那他就说我们怎么有办法奉献呢，哦，他们也没有零用钱，他说我们怎么有办法奉献呢，他们，哦，他跟他妹妹就想出各样赚钱的技巧的方法。好，他说有时候他跟妹妹要离开家走一段很长的路，好，到林中空地花好几个小时去摘一大盆的覆盆子的果实，然后就带着疲倦的身子快快乐乐的走一段很长的路到邻居家，好，去兜售这个覆盆子，然后就赚到了1块钱，好，来奉献，为海外宣教奉献。有时呢他们就自己制造那个糖果，就去卖那个他们自己做的糖果，有时他们就种马铃薯，那个母亲给他们种子，他们就种马铃薯，然后马铃薯好了的时候他们就摘起来然后去卖，去赚那么1块钱5毛钱，然后去奉献做海外宣教。好，那你看小孩子从小有意向，他知道什么是神心中在乎的，什么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从小就不是为我的玩为最重要，他就是觉得啊，我要怎么样能够赚到钱来奉献，而不是哎呀，我要怎么样赚到钱来买一双艾迪达球鞋，他都不是爱哈，哦 ，Nike 哈 ，Nike 球鞋，好，就是说他都不是说为他自己，他们整个就是想到神家的需要，神国的需要。 因为他说他的母亲热爱宣教，他的母亲渴望看见福音要传到地极。他母亲的家中有三个人是宣教士，他父亲的家庭有两个是宣教士。所以他的母亲常常跟他们讲，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耶稣最后的命令。所以常常跟他们讲，这是耶稣是最后的命令，很重要。好，所以他就把他第一个孩子荣教士奉献做宣教士。好，那所以荣教士从小就知道他要做宣教士，这样。好，那他说当他读中学的时候呢，他开始有一点被世界吸引。好。那他知道自己有一天要成为宣教士呢，所以他就想先追求一点欢乐，世界的欢乐哈。他说，可是信实的主就对付了他哈，就这样，就是因为荣教士的外祖母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他的阿姨啊、舅舅哈，这些海外的宣教士哈，回来休假都是来他家住哈。那有一次呢，他的那个母亲的大姐是姨妈哈，从印度回国休假，好。回来休假，有一天呢，这个姨妈就突然间问荣教士一个问题，说：“当主再来时，你预备好了吗？”你看，一个小孩子啊，他就问他：“当主再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好，那荣教士他就想说：“哎，这个问题，他想说，我当然已经预备好了，好，我从来没有别的念头啊，我不是很爱主吗？而且计划有一天要去海外侍奉神吗？好，但是他说，姨妈的这个问题哈，使他想到。”姨妈怀疑她没有预备好，所以她就很震惊哈。所以这一个问题正是她所需要的哈。以后呢，她的一个弟弟14岁死了，还有另外一个亲爱的朋友忽然间死了哈。所以主借这两件事，她说就把我带到彻底的奉献、全然的与世界分别的地步。那我觉得一个神训练一个人，那个从家庭小时候一点一点的给他有意向，有活着的目标多重要。他活着的意向不是读好书就好了，他活着的目标，他读好书，如果他活着目标是读好书，可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有一天他到一个地方发现，哇，这里的人都比他还要更厉害，他就很大的挫折感。他最大的意向就是要得着基督，而且顺服他的命令。那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给我们的孩子，给孩子有意向，让他知道他活着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很重要的，就是要一直被改变，更像神。还有要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我们要让神国的旨意畅行无阻，借着我们在这个地上例如陈静心的这种事，你就可以给孩子教育，你看这些人就是不认识神，所以落在魔鬼的手掌中，活得这么可怕的生活，而且可以一直害这么多人，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今天是我们神国的百姓亏欠他们，亏欠他们，我们神国的百姓应该去抢救人来进入神的国，他就被改变了。我说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意向。有一个医生他现在就是那个花莲那个什么医院，很大的那个医院，门诺医院的院长，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这个院长呢，他小时候没有信主，可是他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吧，他住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宣教士去那里传福音，就说：“哎呀，你这个知识分子哈，你应该看得懂英文。”他就送给他一本史怀哲的传记，史怀哲英文的传记。那他在医院里面好躺在病床上，就开始看那本史怀哲的传记。就看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所以他的志愿就是一生要当医生，要像史怀哲一样当医生。好，那要当医生，要去抢救病人。好，那所以这样的人后来也很容易信主，后来他读了台大，好，他就信了耶稣。好，所以信耶稣以后，他也是一生的志向，他当医生不是为了要赚钱。他羡慕的是像史怀哲这样，好，史怀哲他是有神学 博士，还有音乐博士、医学博士、哲学。好，那可是呢，他是去非洲去做医疗传道。好，那所以这样子给一个青年人从小就一个效法的榜样。所以后来这一位医生，他出国以后，他常常祷告，好，倚靠神，好，那神就一直的祝福他，好，祝福他，所以他成为那个心脏科的权威，好，而且是很少有人那个心脏科的开刀做得这么好的，好，那他在当地是很被这个声誉很高的这样。可是呢，当他这个读到花莲，就说花莲比美国远，好，为什么呢？就说很多人愿意来美国，可是花莲有需要，没有人愿意去花莲，因为呢偏僻的地方，好，那所以医生很不愿意去那里，那他就答应神的呼召，他就愿意去，他就去花莲，去门诺医院，好，去那里。那他在那边所有的医生啊、护士啊、病人都非常的称赞他，就是说他就是在那给他们，不是像个医生或者院长，他就是像个传道人在那个地方。好，那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意象，他像史怀哲一样来借着医疗来拯救人的身体，可是最重要也要拯救这个人的灵魂。而且呢，他准备把门诺医院那个综合大楼盖起来，好，各方面上轨道以后，他准备65岁以后，他去读神学，他全时间服侍主。他在美国有这么高的薪水，他放弃这一切，他要来服侍主。另外还有一位医生也是这样，他也是从小就是看到史怀哲的传记，所以他就是一生羡慕要做史怀哲，好，那要像史怀哲一样去抢救人的身体跟灵魂。那所以后来他也是，他就是毕业以后，他就到台湾的乡下去，他到台东乡下去，好，最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他去那个地方，好，而且呢，他就是随时准备着，神如果呼召他，随时有需要啊，无论是非洲，无论哪里有需要，他都随时愿意去。那我就觉得说，在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有一个效法的榜样，给他意向，多么重要，所以他就不会以读书的得失为那么重要，不会以一个老师有没有重用他比较称赞他为重要，他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他渴望把神的爱能够带到那些没有人认识的地方。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个人多么需要有意向，多么需要有意向。荣耀是他说，自从耶稣基督内住到他里面以后，他说每一天要住在基督里，以及帮助人住在基督里，成为他每一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当他四十岁还四十几岁，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耶稣基督整个住到他的里面，发现神同在是那么真实，耶稣基督可以在我里面那么活，那么又真又活，可以一整天这样住在他的里面，可以那样的改变他。所以他就说，那个要每一天保守自己，一直小心的住在主的同在里，以及帮助人住在主的同在里，成为他每一天最重要的事。这就是他的意向。所以他到台湾去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民国43年去，那时候根本一谈到圣灵，大家都觉得异端，一谈到圣灵充满，那是异端。那时候台湾非常保守，而且台湾政局真是很危险的时候，可是 他就顺服神的呼召去到台湾。那他就是哪里有人渴慕主，哇，他就愿意差派同工去。到后来神真的成全他的意向，在最后他最后的十年里面，他1986年去世，1976年到1986年之间，神开始吸引全台湾许多的青年人，那么渴慕火热的爱耶稣，火热的要耶稣，都是很好的工作的，被主耶稣吸引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放下工作，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们那时候都是在这样被主的吸引里面，就是放下一切的工作，放下环境一切的困难，就是渴慕要来服侍他，而不是荣耀是呼召我们，都不是，是里面被神的爱火点燃了。这很快一下子全时间同工50个，这一批同工到现在没有人后悔，觉得服侍主是这么喜乐这么荣耀的一件事，还好我没有错过神的声音，没有错过神的旨意。那我很感谢主，荣耀是把这么宝贵的意象带给我们，所以这个也成为我的意象。所以那时候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神给我的话就是说，以西结书那里讲到的，人子啊，你奉差遣乃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奉差遣乃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我服侍主到现在18年，真的在我们当中很多迷失的羊找到了神的家，找到了灵魂的归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归宿，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归宿。这个归宿，你知道有一个太太，她先生非常爱她，她孩子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可是有一天她起来做见证，她说，弟兄姊妹，我现在才找到了归宿。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但是直到她被圣灵充满，而且一直追求，她说神的同在那么丰富的在她的身上，那么丰富在她身上，她可以常常一回到里面就住在里面了，他可以走在路上也一直在亲近神。他说，我现在才找到了我的归宿。所以地上的家，那只是你肉身的一个暂时居所，但是你永恒的归宿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在诗篇90篇讲到，他世世代代为我们的居所。你有没有找到这位永生神成为你的居所？还是只是头脑知道他是永生神，可是我跟他呢没什么很多的关系，没什么很大的关系。我知道他是永生神，可是对我没有什么很真实的关系，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这是我的意象。那是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个意象再重新的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那一次我就跟主祷告，因为就我个人，我是一个很喜欢安逸的人，我就很不希望那么忙，好，我也不希望工作那么多。所以我什么都喜欢慢慢的来。好，那可是耶稣的心却那么迫切。有一次就是我去阿拉巴马的飞机上，那一次主让我读到荣教士的那个唯独耶稣那一篇文章，荣教士说，住在基督里跟帮助人住在基督里成为他每一天最重要的事。然后这个话再重新深深的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就跟主悔改，我说，主赦免我，我总是有保留，我总是有保留，我总是希望我生活不要那么忙， 所以我并不希望事工扩展的那么快，那主赦免我，我还是有保留，我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献给你。所以我那一天在飞机上再跟主说，主，我要再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主，愿全美国各地各州也有人，也都有人起来成为你的心腹。全美国各地渴慕的人，那个地方都有那样的一个教会，可以带领人灵魂得着深深的宝足。那我那一次就再一次这样跟主祷告，从那一次到现在，我觉得主一直在做，主一直在做。我发现各州的人，我前些日子跟我们的录音带组要那个订单的地址，我发现好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各州各州一直有人打电话来订录音带。好，那他们渴慕要怎么样能够住在基督里，怎么样可以丰丰富富的得着神的同在。而且我也会接到，常常会接到外州的电话，那个打电话来那么兴奋，好，他说江牧师，你知道吗？我开始照着录音带的教导，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他说：“你知道主对我变得那么真实。”好，他说我十几年跟我先生，对我先生的苦读都不见了。他现在跟他先生的关系变得那么好。他说有一天他先生回来，就这样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好，被他发现他的太太怎么变得这么柔顺，这么美丽。耶稣基督的改变，迷失的羊，那位姊妹就告诉我说：“江牧师，我们真的耶，我信主十几年，可是都是迷失的羊耶，十几年，虽然在聚会，只是礼拜天例行公事去聚会，可是耶稣对他而言不是那么真实。”不是天国的王，不是在他身上掌权做王的，常常都是我自己老自己在做王。所以神的国对他而言开始降临了，开始那么真实的在他身上扩展。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13-14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18节，
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27节，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好，谢谢。这里但以理他说，他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到有一位像人子的。好，这位呢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位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好，他说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邦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呢，这个异象就是整个旧约启示的中心，整个旧约都在启示这一件事，就是有一位人子要来，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国，他要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那他说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我们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要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这个国度，神的国， 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德国享受，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可以享受的。还有呢，神的国权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神的国权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在18世纪的英国，有一位国会议员，他叫做威伯福斯。那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深深为着他的职业所苦。他说，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照基督的吩咐去做，那我就会在政治圈呢成为一个怪人，甚至失去朋友跟前途。政治是我的尊严，但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所以他的这两个理念很挣扎，因为我们知道政治圈是很黑暗的。如果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你是个怪人，你没有办法下去。我们也知道李登辉总统那时候还没当总统之前，他是要当传道人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报纸说他是想退休以后要去山地当传道人，可是一当总统以后，那个周遭的人给你的压力影响，对不对？你当总统啊，你不能都只讲耶稣基督，你也要讲那个观音菩萨啊，啊你不能只去教堂，你也要去庙里拜一拜啊，哈，去行行呀，哈，去添香啊，哈，去拜一拜啊，哈，要不然的话，这个你的票啊，就会这个票选会减少很多啊，因为台湾拜拜的人很多，很多很多的话。然后有一些刚开始都是一点一点的进入你的里面，他说：“哎呀，这个宗教自由啊，你不要把你宗教带到政治界来啊，哦，你不要把这宗教色彩带就这个国家里面来啊。”哎，就是这种一点一点，好，让你的标准一直降低，让你标准一直降低，到你整个都失去了国权。我说神国的国权，所以政治圈是很黑的，很不容易的地方。那你看看我们台湾很多青年的想要在台湾政府好好改革一番的，要除掉一切的这个贪污，一定要一切的恶习的，到后来都只好放弃辞职。为什么？因为你上面下面左边右边都黑啊，所以你要怎么扫黑啊？你要怎么改革啊？所以最后只好自己辞职啊。那这位威伯福斯呢，他经过一番的挣扎，最后他就决定要放弃他的政治生涯。好，那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他遇到了 John Newton 那个写奇异恩典的那个作者约翰牛顿牧师。那约翰牛顿牧师呢，就建议他不要从目前的工作中撤退，要靠着神走下去。好，最后呢，这个约翰牛顿牧师就为他祷告，好，为他祷告说，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以及我们国家的好处。好，就主耶稣今天把你高举起来，让你当国会的议员，是为了教会，为了他的教会跟为了我们国家的好处。好，那这个祷告呢，就成为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他就不再是老觉得说，哎呀，这样好难啊，两难之间啊，常常很挣扎，到底该这样呢？他就成为他一生的方向，他找到的方向。主耶稣今天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为了神的教会，为了他的真理，为了这个国家。所以呢，威伯福斯呢，他就开始在议会中以基督的真理为基础，主张提倡道德的必要性。好，他就吸引了一群基督徒政治家来组成祷告会。好，后来在1787年发展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克拉彭联盟。好，那这个联盟呢，就是8位基督徒政治家，他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而且不同的党派，好，不同的专长，只是因着相同的信仰，一同奋斗了36年，把人类历史上邪恶的奴隶制度，不流一滴鲜血，不用大炮步枪，只用法治的改革，就争断了整个的奴隶制度。这8个政治家 你看，可以不同党派还可以这样联合耶，不同党派，人家夫妻哈、哦，有时候只是一个要选国民党，一个要选民进党，夫妻都会吵得很厉害的，所以说在家中不能谈政治。可是你看这几个基督徒八个弟兄，他们不同党派都可以在基督里这样的合一，来把这个邪恶的奴隶制度这样经过奋斗36年完全的整个的改掉。所以那个卫斯理啊，卫斯理他就为这一批克拉彭的年轻政治家代祷，他说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个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意愿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整体的见证。好，那这八位弟兄呢，这位八位政治家，他们不畏强权的威胁利诱，发挥个人的才智来透过订法案极力的冲破人类的习惯惰性所带来的漠视、无知和残忍。好，那才使我们生存的时空能够享受真理的自由。如果不是远在18世纪的英国有这样的一群弟兄，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我就是讲到说，神国的百姓只要他真的照神的真理而行，有神的默示在那，照着神的话而行，他一定会发挥功效的，一定会发挥功效。他要德国享受，他要让这个人子的国度威严荣耀在这个地上一直的扩展开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哦、在路加福音13章18节，
耶稣说，神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19节，好像，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住在它的枝上。
好，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他说好像一粒芥菜种，这个芥菜种是白种里最小的。好，他们有去过中东拿回芥菜种来说，你看就只叫一呼吸就不见了。好，很小很小一粒芥菜种，他说有人拿去呢种在园子里，他就长大成树。好，那个芥菜种就是神的道，活泼长存的道，种到我们的里面呢，神的道一进到我们里面呢，他说就会长大呢，成为树，长大成树，好，是个大树，好，他说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来住在他的枝上。这就是讲到神的国如果在我们身上，应该是看得见的。今天如果你说路加福音17章讲到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心里，有没有在你心里？如果有，应该你的生活人家看得见神的国。神的国如果在你的里面，人家应该从你的身上看得见神的国，神国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还有呢，在你的身上应该产生出像一棵大树一样，是可以应庇别人的，是可以祝福别人的。也就是神的国在你的身上应该都有影响力的，在你的生活一定有影响力的。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呢，有一位先知就为他祷告，然后就跟他发预言，好，就说，我就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你就好像一棵树，然后一直长高，一直长高，一直长高，长得很高，可是没有枝干，也没有叶子。也就是说你自己长得很高，可是呢你并没有能够供应别人，并没有能够应庇别人，祝福别人。那这样长高没有用，这个不是这里所说的，这不是这里所说的。那个长高就是只有我独尊，我行我素，我一个人 是吧？不是的，神的果在我们身上一定要长大，而且有叶子，有叶子是可以应庇别人、供应别人。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追求，就是我追求哦，我追求主，我享受主，我享受主。可是呢，我跟弟兄姊妹都不相交，我也不在乎弟兄姊妹有没有好好追求主，我也不在乎弟兄姊妹现在生命光景如何。我就是我追求主啊，我好享受。这不是神的国领导，这只是你落在虚幻的感觉里。神的国在一个人的里面，你很自然，那个神真理的公义要在你身上彰显，你会要抢救人进入神的光中的，那个生命的散发力是很自然的。那不是因为我当关怀组组长啊，我当小组长啊，所以我需要探访，我需要关怀，都不是的。所以我就是想到，到底我们有没有意向？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意向，就是说哦，我这一年我是当关怀组的组长，这一年我是当小组长、小家长，哦，所以我就来服侍，我就关怀一些人。啊，明年我没有当，哦，所以我就都不需要关怀人了。这叫没有意向的百姓，就是说我只是为着给我的一个责任、一个职分在做事，我不是一个有意向的。像微博服侍，他是有意向的。事实上他当他的国会议员，他国会议员他可以不需要去讲一些很惹人厌的话，对不对？奴隶制度已经那么多年了，就继续下去就好了嘛。他们为什么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吃力不讨好，你真的释放奴隶了，那些奴隶会来感激你吗？没有。可是你会惹来很多很多的攻击毁谤，何苦来哉？这不是何苦来哉，这是因为他是神国，神的国在他里面，那个神的心，神不要有人做奴隶，所以他就需要尽一己之力去释放人脱离那个奴隶的辖制。他们在黑夜中只是因为远远的看见一丝的亮光，就义无反顾的往前行，要付极大的代价。这八个弟兄们，他们屡屡的遭受误会、重伤跟威胁，但是他们仍然坚守立场，即使遭受疾病侵袭，他们也不损在个人的操守上，紧紧护持着美好见证的决心。那微博服侍当他退休以后，他的家并没有什么钱，那甚至呢，因为没有力量为大儿子来偿还债务，还引起媳妇的不谅解。好，那其他的那些弟兄们呢，他们最后也都过着贫穷的生活。可是正因为如此，更叫人感受到他们身上那一股属基督而有的香气，属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神的国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重要。他知道钱不是最重要，我的家不是最重要，但是要让神的公理、神的正义、神能够彰显出来、神的旨意能够畅行出来才是最重要。这就是他们要努力的。从这一群弟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人，你如果把你自己的才干能力全然的交给主管理，即使你在最黑暗的政治圈，你一样能够绽放出属基督的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耶稣说的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一粒芥菜种，种下去了它就要长大成树，长大成树。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神的国在你的身上，你有没有首先发挥影响力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家中，让你家人实在羡慕一个天国的百姓，真的不一样。你至少你要传，你一方面要活给他们看，最后你要传，你用口传，你用信传都要。然后你在你办公室有没有发挥影响力？你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发挥影响力？你是不是让人家看见你这个人是一个有意向的， 不管周遭人怎么样，你就是往那个意向一直的前进。像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位 Teresa， 人家说哎呀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很没成就啊，好，他说哦，神没有呼召我要来做有成就的事，神只是呼召我要来怜悯穷人，神只是呼召我要来照顾那些没有人照顾的人，被人唾弃的人，这是他的呼召，他的意向。那你的呼召，你的意向是什么？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意向，那耶稣的心就是我的心，那耶稣一定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呼召，有一个使命，在你的家中，在你所在的环境，在你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地方，神一定要你发挥影响力的。我们需要问一问，我的一生是怎么样？我的一生就只为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而活吗？我是神国的百姓，神有他的使命在我的身上。那，我最后想念那个 Dirk 的一封信给大家看，给大家听哈。那Dirk 他从巴基斯坦寄来的问安，感谢主。我们前些日子看到那个报纸上写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暴徒哈，屠杀美国人，哈，屠杀美国人。那时候 Dirk 已经离开巴基斯坦了，哈，已经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那我现在才来念他。这个前些时候寄来的，好，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我由巴基斯坦来向你们问安。神实在非常的恩待我们，而我也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你们帮助我顺服神。好，耶稣亲自教导我们来爱他和等候他，而当我们这么做时，他把我们带入他更深更深的爱和恩典中。他为什么写我们呢？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同工 Robert 一起去。好，那 Robert 现在已经回来了， Dirk 还在那边。他说耶稣亲自的教导他们来爱神跟等候神。好，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说神就把我们带入他更深更深的爱跟恩典中。他说这个实在是这一次宣教中最棒的一部分，他教导我们超过所有的一切，只来爱他和渴慕他。而当我们安静等候他时，他就一直成就其事。在这个地方并不容易，但因为耶稣一直吸引我更深的进入他自己，所有的一切就都值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快乐。请听神对我是何等的好。巴基斯坦有 98% 是回教徒，只有 1% 是基督徒，而大多数的基督徒与耶稣也没有亲密的关系。但是神为我们开了门来传讲爱神和渴慕神。好，他说是的，全地都应当如此。他说我们被邀请在露天的帐篷里面讲道，圣灵也一直在我们聚会中彰显。好，人们奔向耶稣，许多许多人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来。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这样的工作过。人们非常的渴慕真理和真神。我相信这个是他们这么容易被圣灵充满的原因。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谦卑。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许多的工作，如果我们饥渴而且谦卑下来。真实的悔改实在是这么的重要。谢谢你们的爱和祷告，请继续为我们代祷。有些地区非常的危险，我们需要神一直的保守我们。这就是现在的情形，我爱你们，也想念你们，非常的想念你们。好， Dirk， 那Dirk 他，你看他改变这么大。他说他过去当他礼拜四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一段时间以后，他告诉我，他说 Grace 你知道吗，以前啊，我发现我以前有两个偶像，一个偶像呢就是服侍，另外一个偶像就是女朋友， 哈，他就是很在乎要好好的被神重用哈，不是要恩赐有能力哈，这样好。那然后第二个偶像就是，他希望神快点让他有女朋友可以结婚哈。那他说呢，当他开始渴慕主，开始花时间亲近神。他说耶稣的爱全然的满足他心的深处，这两个偶像都不见了。还有呢，他说他过去呢常常有仇敌来打扰，就常常有魔鬼的攻击，动不动就是 devil 的攻击哈。他说当他好好的这样爱耶稣以后，他说魔鬼都跑掉了，他不需要常常在做属灵的征战啊、攻啊、赶走啊，他说魔鬼都跑掉了。爱耶稣带着最大的救赎能力，你知道吗？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你就从许多的捆绑里面被救出来。当我们来渴慕主、爱主的时候，你就从许多的黑暗里被救出来，许多的瑕疵里被救出来。那我自己读到他的这封信，我那么受感动。他说他那样子来等候神，每一天他要去之前就跟我讲说，他说虽然他是去宣教，但是他知道他每一天一定要花几个小时来等候神。那他说这个实在是这一次宣教中最棒的一部分，进入神的同在跟他的爱中，跟他以前服侍就是他最重要的偶像。他就是要夸耀那个轰轰烈烈的服事，可是里面不满足。可是他现在里面那么满足了，那么满足。他说这是这次宣教中最棒的一部分。神教导我们超过所有的一切，只来爱他跟渴慕他。哎，结果他当他这样爱他、渴慕他，而不是整个心就想要怎么服事、怎么服事的时候，他说主做那么奇妙的工作，为他敞开门。人家邀他们去向传道人讲道，然后圣灵那样子的充满这些传道人。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耶稣做这么大的工作过。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意象。如果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所最爱慕的，我们的生活整个会不一样。你的这个先后的次序、优先次序就会不一样，而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就会开始看见不一样。例如，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孩子爱神、爱神的教会，那我们怎么样影响他爱神、爱的教会、爱教会呢？你如果告诉他说：“哎呀，因为教会要建堂，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下午这个点心呢，我们就取消。”好，我们把这个下午点心的钱来奉献这建堂，你这个就是给孩子非常好的教育。我不是因为说要钱讲这些话，但是我只是想到，真的父母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跟教会联合啊？他只是被你推动的要去听主日学老师讲道，可他生活里怎么产生他的爱教会、爱神呢？如果父母那个就说啊，教会要建堂，所以我们好不好把这个点心钱我们省了，好，我们就是宵夜的钱我们省了，好，那我们把这个钱拿来奉献，好，你这个给孩子，哦，孩子就变得开始参与教会的建堂，孩子就参与关心教会、爱教会。今天就是父母对神、对神的家、对神的肢体没有那个热爱，所以你的孩子哪儿产生出意向呢？哪儿产生出爱火呢？都是你嘴巴教他的嘛。可是父母如果爱神，那个爱神的爱火就会影响孩子。有一个弟兄，他就说当他夫妻开始加入教会的医院探访工作，那本来呢，那个礼拜六他们都是本来是带着孩子啊，有时候去野外活动啊，哈，带他们去玩打球啊，去玩啊，这样哈，可是呢，他们开始参与那个教会医院的探访服事，哈，也就是一个月大概有三次要去医院探访，只有一次可以带他们去打球，哈，可是呢，他就把这个负担告诉他的孩子， 好，说爸爸妈妈要去医院探访病人，哦，那些病人怎么可怜啊，什么什么，那我们去探访，你们在家为我们祷告哈，这样。哦，所以他的孩子呢，现在呢，觉得爸爸妈妈去医院探访啊，比去打球都还要重要。他孩子也开始有负担了，有负担，觉得这个去医院探访病人是很重要的事，去抢救灵魂。好，那些人那么可怜，所以孩子也很喜欢跟爸爸妈妈去。这个叫做你要把你的意向、你的负担带给你的孩子，都是用行动来感染的，不是用嘴巴。明无意向，明就放肆。弟兄姊妹，真的要抢救我们的下一代。实在你要让你的孩子有意向，你想想你孩子为什么而活？他是为他的读书而活，为你的期望而活。他没意向，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祷告，那个意向要先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上，单身的也是，除非那个意向先那么明亮在你里面。如果一个单身的姊妹，她整个的意向就是希望有一个白马王子，希望我可以这样嫁给一个丈夫，常常陪我，她整个意向就是这样。所以当她结婚以后呢，家就会开始埋怨丈夫怎么都常常加班啊，丈夫怎么常常都是教会的服侍啊，为什么都那么少时间陪我啊。那跟另外一个姊妹在单身的时候就已经很有意向，就是要为神的国而活，为这位荣耀的王而活。所以当他的先生呢，这个当他结婚以后，他就对先生不会有很多要求，他就看见先生去服侍别人他就高兴，看见先生 就爱别人，去接送别人，他就好高兴，他就更爱先生。那他不再是要他来陪我，要他跟我在一起，所以那个夫妻的幸福就更高。他不是都是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两个就更联合在一起。我们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她说我每次看到我的先生去爱别人，去服侍别人，哎呀，我从里面就好爱他。另外一个太太她说，我最喜欢跟我的先生去探访，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一起去探访里面，就像两个一起在服侍一个人哦，我们两个心就那么深的配合，那么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你看很多夫妻，你可以教多少的沟通啊方法啊，可是呢什么都久了都会腻。可是在基督里的合一，那个祝福有多大，这是神要他百姓过的生活。我们必须是每一个家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为我们的奖赏。像我们唱的那个耶路撒冷，哦主，他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吧，颂赞诗选330首，颂赞诗选330首。第四节，天堂是爱，是光，又是诗，因为有你在内做中心并奖赏，因为有你自己和你的荣美，才使天堂对我能成为天堂。他说天堂就是因为有你在那里做中心，耶稣基督是天堂的中心，而且是奖赏，他说天堂才对我是天堂，因为有了你万物才得更新，叹息才成过去，眼泪才会干，我心才会满了安息与欢心。主啊，为何你不早日降行山，早日的来。那我真的求主让这个成为我们的意向，天国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他是我生命的中心，是我全生活的中心，而且是我一切的奖赏。我奖赏不是从人的称赞来的，从人的肯定来的，而是他的同在成为我的奖赏。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意向，你会发现你的家不一样，你遭遇什么事你都一样可以喜乐，你都一样可以欢呼和赞美。就像那个陈静心那个闯入的那个南非的那个武官的家，好， 他们遭到这样子的那个这个绑架哈、哦。可是呢，他那个12岁的孩子哈、哦，一点都没有哭哦。后来记者访问他哈、哦，他说：“因为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呢，跟我们的学校老师都有教我们说，如果遇到坏人呢，侵入你的家或什么的时候呢，你要镇静，不要哭，不要使坏人的心情更烦躁。”所以你看，他们都有这样教导，说你要保持平安、镇静。那你看这个家，他们遭到这样子忽然间的一个好像患难，可是这个家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反而散发出基督的馨香荣美来。好，到那个你看那个12岁的女孩子画了一个耶稣的像，跟耶稣的一颗心，这样给那个歹徒。所以陈晶晶看了这个，他说他那么受感动，他就打消了要伤害他们的念头。然后他的妈妈哈、哦，这个武官的太太哈、哦，当陈静心投降的时候，他还去拥抱他，说上帝会原谅你。好、哦，你看一个基督徒，神的国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彰显出神国的全能来。好、哦，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并奖赏，你会发现，无论你遭遇到什么，天堂都在你的里面，你也可以把天堂这样带到你的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330首我们起立唱。我们神的国，今天是讲最后一次，因为我们神的国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哈，像八福啊哈，讲到进神的国的天国的律例与法则啊哈，进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啊哈，啊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啊哈，圣经里还有很多可以讲，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讲16篇，我们觉得那个八福或什么以后都可以化成另外一个题目，天国的律例与法则再讲哈，但是我们下次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好，我们一起，我们要讲下次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要讲认识神，好，因为很多神的百姓称为基督徒，但是实在不认识神，所以活出来的生活会那么贫穷，那么软弱，好，那所以我们下一次要开始讲认识神，我们一起唱这个330首。Thank you.